讲到侍奉的凭借，
或者讲到侍奉的依靠，
这其中我们明天的跟大家提过，
我们所有侍奉的凭借和依靠，
不是借着势力，
不是借着才能，并不是借着
人的口才、
人的字句，乃是凭着圣灵，
是圣灵成为我们侍奉主
独一的能力。
我们感谢主，神已经
叫圣灵赐下来，这一位的主耶稣把他自己给我们的时候，是神心目中最宝贵的。
我们来求到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
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今天的祈求
与旧约时代的祈求
完全不同。在旧约时代中间，
圣灵或许临到人身上，
或许不临到人身上，或许临到人身上短的时间，
以后就离开他们。
但是在新约时代中间，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来拜饼的时候，看见这一个故事再三给我们重复，主耶稣已经把他的肉剥开了赐给我们，
已经流了血
立了新约，就我们靠着他的救恩能承受成给我们最大的福分。亲爱的弟兄姊妹，除了这个之外，
神没有更宝贝的给我们。
我们切切不要有一个不满意的感觉，
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更好的了。这位耶稣基督是神心中所爱的，
这位耶稣基督是神
所生的儿子，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他没有把他生命的丰盛再次领到别人的身上，而这位的耶稣基督
已经在你里面，已经在我里面。
这位耶稣基督就在圣灵的里面住在我们。
我们并不是求神从天上
降下圣灵来，我们乃是求在我们里头的灵
被充满我们，而里头的那个灵被满到一个地步，
从我们是把满出来了，这叫圣灵的充溢。
我们不是等候着
从天上再降下圣灵来，五旬节的时候是圣灵开始从天上降下来，所以有一种大风吹过，圣灵像石头那种火焰分开
落在他们个人身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从那一个月之后，教会已经受到圣灵的浸，
被圣灵所浸透了。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二节十三节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这是已经完成的。圣灵已教会
已经在圣灵的受尽了，
领受了圣灵，我们只怕着没有让那一个的灵从我们里头充满而满溢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感谢赞美主，神与这个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讲过这个圣灵充满的经历有许多人不同的，这有许多人的生长还是像扑倒，就把扑倒在地被圣灵那样的充满，在有的人身上凭着信心一接受，他就发现那一个人充满的灵已经在他的里面，他照样领受了圣灵丰盛的能力。这一个的圣灵在那样的充满着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侍奉的凭借，也成为我们侍奉的大能。
这一个的圣灵在我们身上
有许多方面的功效，在生命的灵在我们的功效中间有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上午没有时间来讲它，那是讲到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这个是圣灵的引导，那是关系于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神的方向。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也是要讲到圣灵的引导。我们从圣经中去看的时候，会发现这一位圣灵降下来了，来引导我们，叫我们知道该在哪一个地方，该在哪一个方向，该用哪一些主的恩典来服侍他， 把它供应帮助别人。神一直坚持一件事，他就把工作调度的主权在他手上。神从来没有在地上设一个的权柄，像天主教所说的教皇能够代替神调度一切，这是错误的。神一直到现在把调工作调度的责任还抓在他自己的手中，是他坐在宝座上，是他升上高天，神立他为主，基督了他负一切的责任，他来调度我们，就我们的侍奉的中间来活出他的荣耀来。而我们这一帮肯把自己奉献愿意侍奉主的人，怎么知道他要调度我们呢？这不是借着我们的思想，其实不是借着我们的打算，不是借着有一些基督的团体有一个调查，看看全天下哪一个地方需要最大，然后我们派传教士到那一个地方去。你知道在地上做生意的人，你如果要办一个事业的话，头一件事情是 market， 要先一个调查，市场调查，市场调查过了之后才觉得市场上有这个需要，然后你来设厂，你然后来办那些营业上的事。设立上事情，神不许可我们做这件事，神是叫我们匍匐在他的面前，受到他的指示，因为他一直把这个调度的主权抓在他的手里面。但是问题在是，我们怎么知道他的指示？我们怎么能够随从他的调度的意思，而在地上有实际的侍奉？这一个的调度，这一个指示，乃是圣灵的引导。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看见许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许多查经班都有很多劳苦的侍奉，我非常的喜乐。但是我常常暗中有个的叹息，三年五年过来了，侍奉上技巧进步很多，但侍奉上的引导所学习的还是很少，还是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商量的多，谈论的多，不是跪下祷告圣圣灵差派的很少。我们好像有许多的谈论，许多的打算，我们不大能说像保罗在使徒行第十三章里面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做扫罗去做我猜他们所做的工，然后他们就出去了。你要知道的，按照圣经的记载，当初历史时代记载，那一个正是差派往外去布道的，那是使徒行的十三章开始。神预先在使徒行的第八章的里面，因着受到教会受到厉害的打击，他们逃避耶路撒冷的逼迫，分散的各处，一直把福音传开，这是神用大能的手来做的。这不是正式差派的，正式的差派乃是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而这个正式差派哪里来的？他们没有打算差派，他们没有打算往外布道，他们只不过禁食祷告，然后圣灵说要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所差他们所做的工，他们就离开了安提阿，来到了居比路，这是头一次教会正式的差派。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很可惜，今天神的儿女很少听见圣灵的差派，我们都是在商量祷告，商量谈话，调查计划打算，然后有的圣灵是差派的声音不太容易听见。我不是来怪，我也不是来批评，我乃是盼望说我们真是需要求助恩待我们，就我们在侍奉的上面能够学习到什么领受圣灵给我们的引导。在使徒保罗的身上，感谢主，他有个非常好的态度，这就是包括在大马士路上的意象的里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当他在大马士路上主向他显现，他不明白这一位主是谁，他就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 主说，我是说了，他问说主你是谁，当他知道这位主是谁的时候，他马上有问题说，主我当做什么。我们可能比保罗还好一点，我们一直蒙恩的救了个非常受感动，说主啊我愿意做传道，你没有问问主是不是要你做传道的，我们马上自己主张来了，我们马上自己的打算来了，保罗没有，保罗就问着主啊我当做什么。亲爱的兄弟们，我们要学习问这句话，我们要每一天早上起来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在每一个时间的转换就是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哦弟兄姊妹，但愿把我们许多的打算计划把它摆在一边，我们来伏在主面前来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在这一个的态度的里面，乃是对主最大的尊敬，承认他是调度一切的，是被神右手高举的弥赛亚基督。否则我们称他为主，他是我们自己做主的。我们有许多的时候是像彼得一样口上喊主，并不是真正让他当着主。当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被交在外邦人手里呢，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彼得马上拉着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你看奥妙不奥妙，喊是喊主的，主当是他说的，因为主耶稣听他的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做这样矛盾的事。保罗他在神面前有一个蒙恩的，他的确承认他是主，就问着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会发现在使徒保罗一生的侍奉的里面，他从来没有放下过，从来没有减少过他在神面前那样求问的态度。他一直到了末了，当他在监牢中写信的时候，还是说他是主的奴仆，是听主的命令的调度，不是主，不是他自己任何的打算。就在这一个调度中间，派到亚细亚，调度中间派到马其顿，他欢欢喜喜的领受神的命令，也是这一个派中间叫他到罗马，他带着锁链到了罗马。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所有侍奉活动的中间乃是神发起的，是神命令的，他是在引道中间而活作的。为什么缘故他的侍奉有这么大的果效？因为他一开始就对。为什么我们的服事很少果效？我们一开始就错。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开始的时候乃是服下来问说主我当做什么。在使徒保罗的生活榜样中，也在他的教训里头给我们看见这一种圣灵的差派有五个不同的方式。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做法，圣经给我们很好的教训，它有五个不同的方式。头一个，神所用的一个方式是借着人来指示。今天晚上我们要用得着发给大家的保罗的图，我不知道大家都拿来了没有，如果没有拿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圆圈，这个圆圈就是这一个图里面的小点，那么我想许多圣经当中我们就省了不读了，回去你们读就可以了。这个头一章早年形成，第三个大段，第十个小点，大马的城里在异象中看见亚纳尼亚。在那一次的时候，这是保罗在路上来问主的，主啊我当做什么。过了三天进到大马的城里面，神来指示他。我已经讲过贝尔多华之巅了，神借着谁？借着亚纳尼亚来指示。在这里我们昨天一经你看过，这是神给保罗先看见了他不过教会中的一个肢体。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去看圣经中所写的，难得有一个人领受了圣的恩赐像保罗那么完备，像保罗那么的丰富和刚强。保罗实在说， 他治理教会的恩赐有使徒是明明是的，先知也是，教师也是，他各种神奇的恩赐都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是这样大有恩赐，是神特别拣选的器皿，神一开始叫他认识他不过是身体中的肢体，他必须活在教会中。他又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进城去，你说吩咐你做的有人来告诉你。我盼望正是圣灵掀开我们里头的眼睛，像我们昨天先是看见基本观念上的认识，这意味着耶稣基督一粒麦子已经落在地里死了，变成许多的子粒，许多的子粒就是那一粒子粒的扩大，是那一粒就是的丰满，活在那一个丰满的教会中，就是活在主面前，在教会中所受的指示，就从主那里所受的指示。不过有一个很大的不过，这一个我这样讲的，我知道是很大的危险，因为今天我们会发现教会中间许多人的指示，甚至于连全教会的定规，不一定代表主，常常叫我们为难。所以我们会看见，我们昨天读过《使徒行传》第九章的里面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有个先决的条件，神怎么能够借着亚拿尼亚来指示他呢？乃是等到这一个保罗大马的路上看见了主耶稣了，进到城里头三日三夜不吃也不喝，他一直在祷告，他在祷告中间看见个异象，在那个异象中间看见了亚拿尼亚。当保罗在直接祷告在异象中间看见亚拿尼亚，同一个时候主就向着亚拿尼亚显现，来给亚拿尼亚看见保罗的异象中看见他了。你要看见那个是同一个时候，一个异象献给保罗，一个异象献给亚拿尼亚，在保罗的异象中看见亚拿尼亚，在亚拿尼亚异象中看见保罗。这告诉我们什么？他们的交往乃是在异象中的交往，用另外一句话说，他们的交往乃是在圣灵里的交往。凡是任何一个的团体，凡是任何一个基督徒一离开了圣灵，他的命令不一定是随神的。我非常宝贝，我想今天也有在天主教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聚会，我们在各处都看见有天主教的弟兄姊妹跟所谓根正教在一起。我常常会去宣告，我们不属于天主教，我们也不属于根正教，我们属于主耶稣，这就好了。一望一时代中的恩怨我们一概不管，我们质问说你信主了没有，我们质问说你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有没有重生？如果有重生的话很好，在基督教也好，天主教里头也好，有许多欲望的错误，我们把它远远就在背后。但是我们蒙恩的人在圣灵的里头成为亲爱的弟兄，虽然如此，我却要特别提出来，那个在天主教的里头说教皇的话语和神的话语同样有权柄，是绝对错误的。神没有给任何一个人能够给他有一个话与神的话一样有权柄，要把一切的事到最后的定规到了梵蒂冈的教皇的哪里，他说的话才算数，这是没有这件事的。所有的重要的工作是借着那一个的差派，没有这件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在三百主后三百四百年五百年的时候，那一个时候他们相当活在圣灵里，等到以后已经堕落下来了，成为人的一种组织，成为人权势地位上的一利用，这一个的命令不能代表主的话。要说代表主的话的，乃是在灵里面活着的。神要借着教会告诉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裁判。当然这一件事也很难，我也知道我没有办法解决。有这一点的时候，常常人有所拣选，拣选来拣选去，说是说的圣灵实在是志同道合，兴趣好一点，你就停这个，有交通了， 兴趣不好你就不听了。您在乎圣在灵里其实是感情，这是另外一个的错误。那弟兄姊妹，我没有办法有清楚的办解决的办法，我确认于告诉弟兄姊妹，只有在灵里头活着的弟兄姊妹，灵里头活着的教会是神借着来对我们说话的，给我们指引的头一个那个的方法。我也特别劝年纪轻一的弟兄姊妹，你们在教会中活着也好，查经班中活着也好，要尊敬属灵的长者。1970年，我到了旧金山北爱略区的十几个中国教会联合在一起，就湾区培灵查经会，有8000。那一天我就讲到圣灵在人上的工作，我也一时之间有很重的话，我是非常的可惜，有许多弟兄姊妹轻看了他们自己所领受的圣灵，而美其名为谦卑来尊重一般的传道人。我就对着弟兄姊妹说，有一位牧师坐在我后面，我说这一位牧师所领受的圣灵和你我一样，你不要因着有一些牧师把一穿了一件黑袍子，领子把它转过来看他高一等，你如果要的话自己去做一件也好。我实实在知道有一位弟兄，什么名字我都知道，他在哪里都知道，他就非常羡慕做牧师的穿的黑袍，所以他是要包 cam 的，他拿到 PhD 之后到英国专门去做神学，为着什么缘故？毕业了之后穿着黑袍子，一个人穿着黑袍子再长得胖胖的，走路慢慢的，哎呦，叫人看见好说灵，没这件事。我就对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住在保罗里的圣灵就一样的。但是那一些年长的，那一些受过圣灵有带领的，那一个在神的心意上认识的，能在许多方面比你们长进前辈，你们从他们身上应该得到帮助，应该得到供应。我一面怕弟兄姊妹谦卑到一个地步把我们所领受的圣灵都看清了，我一面又怕弟兄姊妹骄傲目中无人，欢喜用保罗的罗加拉太书一章里头的神差派我呼召我不是由于人也不嫉妒人，那些有名望的没有加分我什么，哎呦好神奇。亲爱的弟兄姊妹，两面都错的，你真正在神里活着的话，你一定是宝贵圣灵在你里头给你的福分，但是你越是在神面前有这个福分，你越会谦卑去领受别人的帮助。我们侍奉主的人也是这样，虽然我是一个侍奉主的，我常常发现一个人一做传道啊，在基督徒圣眼中啊，身价就高一点啊，说哦，这是某某牧师讲的啊，因为是牧师讲的话就比较好一点了，如果这个牧师一去做事了啊，他去做讲的话好像分量就低了，这个人就古怪眼，古怪眼光，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看法。亲爱的弟兄，这是错的。但是我知道我们侍奉主的人像旧约的大祭司到圣殿里头去敬拜一样的，大祭司穿着祭司的袍子，在以弗德的外面挂着一个胸牌，挂着一个胸牌，两边挂着肩牌，在胸牌的里面上面用宝石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肩牌上面有宝石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这告诉我们做大祭司的人他用肩膀的能力担负起所有神的百姓来到神面前，他用胸怀的爱来怀抱着所有神的百姓来到神面前。凡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没有一个在能力上的担子，没有一个爱心中的包容，这样的人不够做祭司的。但是这一个的祭司到神面前为着神的各种百姓由来问神的时候，神怎么回答他？神回答他就是借着胸牌里面的乌灵土明，乌灵土明乃是有一种的矿物质会发亮的，矿物质亮的时候亮到一个字母，这一亮的时候亮到另外一个字母，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把以色列希伯来文每一个字母都包括在里面了，一个字母一个字母量把它排出来了，就是一句话，神对大祭司这样的话。所以四种族的人话从哪里听见的？是从神儿女中间听见神的话。按照说大祭司是最亲近神的，他是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朝见神，来对他说话。怎么说的？神是借着以色列百姓的名字来对他说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的人他是高高的教会之上就要人听他的话。你真是做大祭司侍奉主的话，你要在神儿女中间听见神的话。所以保罗什么年幼的当圣父，年长的就你们众人也要彼此顺服。这句话很古怪，年幼圣父，年长很爽快，彼此顺服怎么办？年长一个顺服年幼的，那到底年幼顺服年长还年长的顺服年幼的？年幼的顺服年长的，但是你们却是彼此的顺服。神常常借着教会来对我们说话，这头一个。第二个，神来对我们说话，圣灵说话的时候，第二种的方式是明说的。在这里第29点就讲到他们的安提阿，有几个是先知和教师在安提阿，他们在那里禁食祷告。当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所也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猜他们所做的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灵里头的声音，这并不是天上打雷的声音，这并不是外面耳朵所听见的声音，这是灵里面的声音。我一提到这件事，恐怕很多弟兄姊妹就会很模糊，哎呀，灵弟兄啊，怎么就是灵里头声音了？这真是难。这一种灵里头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恩的人一开始耳朵已经开通了。我请问你，你怎么会承认你是罪人的？当你听从福音的时候，你怎么会承认你是罪人的？你能够承认你是罪人，我告诉你，圣灵在里头对你说话。你要发现一个人呢，我想每一个人跟我一样，虽然不敢承认是圣人，却也不敢承认，也不愿意承认是罪人。你提我是圣人，我真正不敢当，你提我是罪人的话，我非常生气。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什么时间我们不知道，魂圣之功在我身上，我发现我是罪人。我不光我发现是罪人，并且我发现耶稣基督是救主，已经担当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最后的耶稣基督还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些的科学的头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我们里头却听见圣灵的话。我们蒙恩的就从圣灵的话开始的，我们蒙恩的就是灵里头的耳朵已经开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从那一个时候开始，圣灵常常在我们的里头来对我们说话。可惜的是，人蒙恩了之后冷淡离弃主，也可惜的是有的人蒙恩的就是热心，这是热心的外面，却没有多少时间安静在主面前。我已经讲过了，真正的侍奉乃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在祭坛上让神享受。我们这种生活太少，我们做一做忙这一个忙那一个，做这一个做那一个，忙忙碌碌在外面，我们很少安静在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了一点经历，常常学习到领受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常常有点时间来亲近这位的主，我们这样的心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灵里头的心窍，那一种与神之间的交往，那一种领会圣灵意识的技能，是借着日常亲近主与主交通而逐渐操练的通达的。当这个的灵里头这一种的心窍上的通达了，像安提阿的 先知和教父一样，他们今时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听见圣灵的话。不仅是巴拿巴听见，保罗也听见，不仅是保罗听见，其他几个同工都听见。这是奥妙的事，但是基督徒说不应该是奥妙，这是一种基督徒里面一种最正常的一种经历。这样的领所了，然后我们就看见保罗和巴拿巴就离开了安提阿，那去到提比路，再到亚细亚，到那里去传福音去了。这是第二种的圣灵的。第三种那是异象。在使徒保罗的生活的里面，圣经来记载的神给他开启给他看见的异象一共有八次。这个八次在我们这个的图表的里头，我用一个号码字，用个方块把它字出来了。这八次能够给我们看见的是神给保罗所有的意象。我要讲这一件事，有的地方这个弟兄姊妹听我讲过，原谅我重复，我们切切不要把意象这个名词看得太神秘化。我对这个圣经的翻译啊，非常佩服当初翻译的人，但是有几个地方我觉得当初翻译因此海义，当初里头有一个就是意象，这个意字啊就古里八怪，这个意象神奇得很，所以这自然就人里头觉得有一个意象那是非常的神奇。在十几年前的台湾的南部，常常有几位老年的弟兄姊妹到时候晚上做了梦了，第二天起来就做见证，到教会中到处做见证，他看见异象他就升到了新耶路撒冷，天使带他走路，哎呦，地上滑得不得了，是整个像玻璃的晶晶，天使带他带到有一幢的房子，这是主耶稣为他预备的房子，哎呦，一进去的时候客厅也很好，卧房也很好，沙发都很考究，哎呀，他非常欢喜快乐，他就以后出来做见证了，我看见异象了，我以后永远所住的房子我都看见了，是主耶稣替我预备的。我听见这样的见证，我说做梦才叫做梦。我也听见有一些弟兄姊妹看见异象，我都看见过有阴差的书，哦，他有一天在那祷告的时候，一个白皙的老翁向他显现，哦哟，脸上发光的，胡须洁白，一直垂到胸间的，哦哟，主耶稣向他显现了，这是异象看见了。天主教的花样还要多，刚刚是两年前的时候 Long Island 有一个天主堂，有几个人看见街他的墙上有一个人的样子影子，这个人的影子啊，像天主教画的主耶稣的影子差不多。哎呀，海威上车子啊，挤得了要命，要到那一个墙上头去摸一摸，去跪下来祷告祷告，这叫迷信，洋迷信。中国人也迷信，我外国人也有洋迷信。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一些不是异象，这个不异象。这一些你用异象两个字，你亵渎了圣经所说的异象。异象这个字是翻译的不好。在英文里头就是个 vision， 就是一个看见，我从前没有看见，忽然我看见了，不一定看见一个人的样子，不一定看见一个的一个房子，不一定看见一个什么，但他却有一个看见。我们来看使徒保罗在圣经所记载中一共有八次神让他灵里头有所看见。头上两次我们已经讲过一点了，大马的路上的和大马的城里面的这两次叫做三天，一个合并在一起的。在这两次里头他看见了复活升天的基督，他看见了扩大出来丰满的基督，他还看见这位基督是一直在定十字架的原则中而活着的。这一点我还没有讲，明天早上会讲啊，弟兄姊妹不要着急。这是一次，这两个合在一起乃是一个意象。第三个的意象在我们的图表里的十八小点，乃是保罗这样的大马士革看见意象以后进到耶路撒冷，到耶路圣殿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了意象，主差派他要远远往外邦那里去。 第四次乃是应该，就是没有一个太确定，按照时间来算的话，他就在耶路撒冷受到犹太人的反对，耶路撒冷的教会就送他到该撒利亚，然后打发他去大树。他一共在大树地方住了有4年或者3年的时间，在那一段时间中间，他有一天被提到3层天上来看见了落院中的样子，听见了奥秘的言语，这是3层天的那个意象。然后我们再看见他第二次往外布道，在往外布道，他到亚细亚圣灵尽职，到匹配尼耶稣的灵不许，他就越过美西亚来到特洛亚，到了特洛亚没有路好走了，要这前头就是大海了。在那一个时候保罗做梦，在那一个梦里头有马其顿人向他显现，对他说请过来帮助我们，这是特洛亚的意象去马其顿。然后我们会看见他以后到了哥林多，到了哥林多的时候，有他的那有哥林多中的佛子，在佛子中间，他有一天得到了看见的异象，主就向着他显现，对他说：“你放胆，在这一个城里头，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就在哥林多住下1年半的时间。然后我们看第7次，乃是他第3次往外布道，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个犹太人在圣殿里头把他抓起来打他，百夫长把他救过去了，救过去了之后，然后百夫长把他带到以色列百姓的中间啊，我说错，那保罗就要求想以犹太人来分数，保罗跟犹太人分数了之后，犹太人喊这一个叫那一个，哎呀，百夫长看了没有办法，把他抓到了营楼，用把他捆绑上，又用鞭子打他。他就对他说他是罗马的，罗马节的，百夫长就不敢打了。然后再有一次把他借到公会，犹太人的公会，在公会的里面来分数。保罗在那一次公会的分数的时候，那一个犹太人宗教上的领袖在哪里，实在是为难。保罗很熟悉，有一帮人是法利赛人，有一帮人是撒都盖人，所以他就用一个人的手段，我相信这是保罗一生侍奉中的污点。他用一个手段怎么说的，我是法利赛人，我今天受审判受审问，乃是因为我相信死人复活。朋友，法利赛人一听见，他也想以死人复活的，撒都盖人说没有复活的事，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吵架，说今天的搞政治的要去找到空隙，制造矛盾，产生纠纷，自己就得意了，渔翁得利。使徒保罗做这件事，到那个吵得要命的时候没有办法，他百夫长也没有办法定规。到了晚上，保罗里头很难过，保罗里头觉得说他是用了人的手段做了一件事，盼望借着人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矛盾引起冲突，保护了自己，他很难过，觉得这一个时候我们的主正好对他说放心吧，对他说放心吧，你真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我要派你到罗马为我做见证。主没有责备他，主知道他仆人的软弱，主很体谅他，主安慰他，差他到罗马。为什么能够保罗接到罗马的，他在亚基伯王面前受审问，亚基伯王都听过他的话了，已经知道他没有罪，但是保罗说我要上告于该撒。你要知道保罗借到罗马去的是他上告的，他一面是被告，一面是原告，一面是犹太人告他的，他是囚犯，一面他到该撒面前要去告的。为什么去告，当他到了罗马的时候，犹太人跟他来到他的中间，他就把犹太的首领，他说我并没有什么事要告我的百姓的，他不是，他为了什么，好要在该撒王面前来为主做见证。这就是应验了到以后腓立比书所说的，我所受的捆绑已经显明为福音的缘故，因为余荫里头的全军福音能够传进去了。余荫的全军是罗马帝国最高阶的军队，是跟皇帝最亲近的部队，没有机会听见福音的。那一次保罗把福音就传到了 女英的全军，我们会看见的，在保罗特洛亚的那一个的意象的里面，他是把福音开展到了马其顿，是头一步到了欧洲，从亚洲到了欧洲，而在耶路撒冷的意象，他到罗马去的时候，乃是把福音不光是在地区上扩展，乃是在各种不同阶层里头扩展。他开始要把福音要传给在罗马执政掌权的，在罗马余荫里头的全军，这是他第七次所看见的意象。然后有第八次，第八次乃是他借到罗马去的时候，半路遇着风雨，那个大的飓风，在那个大的飓风里头非常的危险，最少有15天之久没有看见太阳，狂风大浪，他们非常的危险，他们所有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但那一个时候，神的使者夜里站在他的旁边，对他说，你放心吧，并且不光是安慰他，还告诉他船上270人的灵魂都赐给他，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来起来来传扬福音，把叫那一帮的人都能够蒙恩得救。这个弟兄姊妹来看的时候，你会看见使徒保罗一生的里面，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一共有这八次神叫他里头的看见，这八次的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记得，都是跟侍奉有关的，全是跟侍奉有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注意，圣经新约的里头还找不到有一处神向人显现的意象是跟个人有关。如果你看这个白须老翁翁跟你显现的，你不要太相信。我不告诉你，绝对不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圣经都没有教训是为我们个人有关，圣经都没有教训是为我们家庭，是为我们儿女，是为我们事业，是为我们健康。圣经都给我们看见哪一些的意象都是在侍奉和工作上有关，是在侍奉和工作上有关，与圣灵住在人里面的引导有一个不同，乃是在侍奉中间到了有一种的情况，人的思想人的悟性很难领会生命的圣灵在我们里头给我们的指点，到这个时候神采用一项的方式来对人讲话。你比方说特洛亚，特洛亚在我们事后看后知后觉很容易，先知先知很难，一个很清楚了，他要到亚细亚圣灵不许，他到提腿尼耶稣灵禁止，明明叫他往西走的，就是往西，不要叫他往东了，不要叫留在亚细亚了，又往西走了。但是保罗这个人呢，心胸比我们大，也没有大的太多，到底还是亚洲人，留在亚洲。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呢，我们这个中国人呢，还总是留在中国，这么多年下来查经班还是中国人，你看今天都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哎呀，这一个我们的范围啊实在是狭窄，这是由于我们老的观念把我们的行动都限制了，神实在没有办法了，神只好用意象的方式给他打破。保罗的特洛亚就这样，要的脱离了他那一个观念中的限制，叫他就超过了亚细亚，到了欧洲去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些的意象全是为着神的工作的。那么在这个意象的里面，我们要看见头上两个意象，大马的路上和大马的城里的意象，是关于侍奉的目标与侍奉的内容。弟兄姊妹，你们写吧，好不好？是侍奉的目标和侍奉的内容。到底我们侍奉的目标是什么？是以耶稣基督当作独一的目标，除了这个之外，不为着以色列人建立以色列国，不为着基督徒来制造基督徒国，没有的。现在在欧洲有好多的政党，都基督教民主党，基督教什么党？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的圣经都看不见了，